第三章，基督是我们的元首，新的族类的诞生。一，新生命与新的本性。经过神救恩的桥梁，信徒便得以称义，但这生命路并不就此终止。一个人的称义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指着我们过去的罪，另一方面带我们进入新的环境，使我们在神面前得着新的地位。但称义并不等于立刻赋予我们有在新的地位上生活的一切能力。称义给我们开了一条路，使我们可以走到圣洁的神面前，但称义的本身不能使我们成为圣洁。称义使我们能够在基督里成为新的族类，但要成为新族类中的一员，必须先得着重生。称义与重生在经验上是同时发生的。复活的基督，新族类的元首。借基督的钉死，神把一切旧造之物都灭绝了；借基督的复活，他开始了新的族类。耶稣基督借着复活成了新族类的元首，凡在这新族类里都像他一样的圣洁和完全，他也成了被赎者的始祖。这些人最终的荣耀，就是借着恩典能够完全的像他。罗马书第八章第29节，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了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在新族类的生活需要一种新的装备，圣经已经将新的装备清楚说明了。新生命的栽培，要与永生的神相交，首要的条件就是要有生命；要与新的圣洁族类的元首联合，首要的条件就是要有神圣的生命。要活在圣洁的层面上呢，必须先有属灵的生命。一个人要成为新族类中的一员，必须具备与这个族类的元首一样的生命。但是属血气的人是没有基督的，所以他也是没有生命的。每一个在旧亚当里的人，无论是富足的或是贫穷的，识字的或是文盲的，有道德或是不道德的，信宗教或是不信宗教的，按本质来说，他的属灵生命都是死的。世上每一个小孩，无论他的父母或出生怎样，生下来的时候都完全没有神圣洁的生命。所以，一个人要成为新族类中的一员，新国度中的国民，新家庭中的儿女，首要的条件就是要有一个使他适合于新的家庭与新的环境的生命。一个人要与神有关系，他是要做他家庭中的儿女，或是要做他国度里的百姓，必须先要得到他永远的神圣的属灵的生命。但是，一个死人怎样能够得到这样的生命呢？关于这个重要问题，在约翰福音第三章，我们的主和尼哥底母的谈话中已经清楚地说明了。尼哥底母是一个法利赛人，他害怕同族的宗教师，但是他很愿意领受主耶稣所有的教训，所以他就在夜里来见耶稣。他是一个犹太人的官，身居有势力的地位。然而，在他心中总不满意自己的宗教权利，他要得法利赛人所不能给他的那东西。尼哥底母显然是受一种深切渴慕的心思所驱使而来到主耶稣那里。那么，他来求什么呢？这个问题的答案，从耶稣基督对他所说的话看来，我们便知道那是很重要的。这些话也许有助一些读者认识自己的极大需要，并且明白如何接近一个能满足这种需要的真正方法。我们不知道尼哥底母为什么要来耶稣这里，但是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二节的话却可以给我们一些指引的线索。尼哥底母本身是一位律法师，但是他很可能承认耶稣的教训中有一种权威与吸引力是他所缺少的。他是一个宗教领袖，然而他没有像耶稣那样行歧视的能力。他是一个犹太人的官，然而耶稣不过是一个卑微的巡回传道者。可是呢，神不与他同在，却与耶稣同在。尼哥底母岂不是来寻找这种智慧和能力的秘诀吗？甚至有可能，这也是出于要获得这种智慧和能力的自私动机。 他岂不是好像一位教师到另一位更伟大的教师那里去领受训诲吗？尼哥底母也岂不好像一位领袖到另外一位更伟大的领袖那里去领受指导吗？他在生活中所感受的一种深切的需求，岂不就是亮光吗？他是别人的灵魂的医生，却不能正确的诊断他自己灵魂的疾病。今天有许多与尼哥底母一样站在相同地位的人，自己也陷在同样的困难里。后来的谈话表明，这位大医生立即看出了尼哥底母困难的所在，他知道人里面有什么东西，所以他能诊断得正确，并且看出连尼哥底母自己也不察觉的一种更深切的需要。尼哥底母来是为了寻求亮光的，但是他真正的需要是生命，而他所需要的那种亮光也只能从他所欠缺的生命中才可以找到。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四节，生命在他里面，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尼哥底母要得到神圣的智慧和属灵的能力，这些高尚的福气就是神圣属灵生命的果子。尼哥底母要到这位曾经说过我是世界的光的天地的主宰去领受光，但是他却没有到这位曾经说过我是生命的救主里去领受生命。尼哥底母不过像一个教师来到另一个教师那里接受教诲，主耶稣却看他如同一个罪人来到一位救主那里要得救赎。所以主耶稣的回答没有照着尼哥底母的愿望，乃是照着尼哥底母的需要去满足他。主看到他的需要，所以立刻便一语中地的道出尼哥底母的需要。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三节，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这种判断的确把尼哥底母缺少神的生命显明出来，而他一点都不知道重生的意思。因此呢，尼哥底母对耶稣所说的话感到非常的迷惑。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四节，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尼哥底母只能想到一个人要经过第二次肉身上的诞生，才能得到他第一次诞生中未曾得到的东西。如果他的重生是借着先前的亲生父母，那么他能从这对父母承袭到什么呢？他提出这个疑问，正表明他很需要光，而这种光只能透过属灵的生命才可以发挥出来。尼哥底母所不知道的，却是基督所知道的。这是因为他仍然在死亡的层面上活着，在神的国度与神的家庭以外，尼哥底母是在一个属血气的人的层面上生活。因此尼哥底母不知道他从血气得来的没有一样能够计算在属灵的境界里。他在属血气中引以为荣的地位、产业和特权，在属灵的层面上都是没有价值的。尼哥底母不知道，他即使经历千次肉身的诞生，也不能够使他配作神国度里的国民，或是神家里的儿子。耶稣谈话的目的是要表明尼哥底母是一个外邦人，如果他要做神国里的公民，必须经过重生。这就难怪尼哥底母心中要怀疑的说，怎么能有这样的事呢？他岂不是生下来就是犹太人，以致他也就不顺理成章地成为神国度的子民吗？他岂不是小心严谨地遵守各种礼节，履行各种宗教义务，以使自己因着这些善行配进神的国吗？他岂不是一个法利赛人，一个犹太人的官吗？他岂不能拿他的宗教来做神国里的公民的证明吗？尼哥底母可以拿他的出身、工作和宗教来取得他的特殊地位，然而耶稣告诉他，这每一样东西，甚至把他们都合起来，没有一样可以当作神国民的证书。进天国的一项绝对必要条件，就是建筑在超自然的生命上。一个人没有这种生命，无论他的家世、特权与地位怎样，都不能使他有进天国的资格。耶稣看出尼哥底母心中的怀疑，并且也了解了他的渴望，所以就重复申述那关于必须重生的说话。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五节与第七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 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们不要以为稀奇。你有像尼哥底母一样仗势自己的宗教家世、良善的工作和模范的道德和遗传的宗教来当作进入神国的道路吗？若有的话，难道你没有留意耶稣对尼哥底母所说的话吗？基督也是这样的对你说的呀。新的诞生是进入神国所绝对需要的条件。关于这件事情，耶稣特别用了很重的语气去强调表明。然若你在福音书里考究主耶稣的谈话，你就可以看出，除了他认为极其重要的教训以外，他从来不用实实在在这几个字。而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五到第七节里面，他用了三个很重的语气字眼，就是若不、不能和必须。神国的主正在宣告神国的生命最初步和最基本的条件，所以他说，你们无论你们是谁，必须重生。在属灵事情中，这条法则是始终不易的。假若世间有人希望无需这条件而能够进入神国，相信尼哥底母必是他们的其中之一。然而尼哥底母那高尚的品德、端正的生活、正宗的教义、显赫的地位、议会会员的资格、忠心履行宗教的义务，以及承认耶稣是一位伟大的教师和一位善良的人，都不足以使尼哥底母进入神的国。耶稣基督是拿天国的标准来看待人，所以他告诉尼哥底母，除非尼哥底母经历属灵的重生，否则不要说进入天国，就是要窥见神国也是不能的。新的本性，耶稣已经对尼哥底母表明，人若要得新的生命，必须经过一次新的诞生。耶稣做这样的宣告是出于一己之意的，或是出于不合理的要求呢？还是呢，耶稣所提出的属灵法则与管辖物质世界的法则是同样的言之成理的呢？在物质世界里，有两条法则是无处不在、无时无刻不运行着的。第一，肉身的生命是肉身诞生的结果；第二，从肉身生的必能得到生育者的本性。物以类聚，属血气的生气，属血气的生属血气的后代。耶稣告诉尼哥底母的法则是同样应用在属灵的法则中，属灵的生命是属灵诞生的结果，从神生的必能得到神的本性，物有本源，属天的生属天的后代。约翰福音第三章六到七节，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们不要以为稀奇。在这两节经文里，耶稣已经清楚地揭示了四个高深的真理。人可以活在两种不同的境界里，借着诞生进入其中的境界里。从肉身生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无任何人想要从肉身的生命进入灵性的生命，只能借着第二次的诞生才能得到，就是从灵生。尼哥底母妄想要得到耶稣所有的，原来他想要得的是一种属灵的东西，这属灵的东西只属于有属灵生命的人，是神赐给那些有属灵本性的人。但是尼哥底母人住在属血气的生命里，他照着属血气的生命所认为最好的法则生活，所以他到耶稣面前来是想要更加明白怎样在肉身的生命里得到一种更良善更有用的生命。这难道不是一个很合理可喜的愿望吗？而主岂不是应该赐给他吗？耶稣看出这个难题的核心，耶稣表明要使肉身生命变成属灵的生命是完全不可能的。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总不会变成别的东西。这肉身可以是受过教育的肉身，有文化的肉身，到处旅行的肉身，充满道德的肉身，甚至富有宗教热忱的肉身，但肉身仍是肉身。即使是神，他也不想使肉身变成非肉身的东西。关于这点，他已经在自己的话中说出了理由。罗马书第八章第七到八节，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肉体是神所恨恶的，所轻视的，他与神完全相反， 它不能改变，也不能改善，因为肉体本来就是如此。所以神没有尝试修补这些败坏的本性，更不想调和这种陈旧的、腐败的、污秽的、叛逆的和犯法的本性。肉体的本性有时外表很好看，很快乐，很可爱，而且又和气又慷慨又谦恭又温文，可是心中所想的人是神所恨恶轻视的，属肉体的人是不能得到神的喜欢。神怎么能允许一个带着肉体旧品性的人进入他的家，做他的儿子，做他国度里的国民呢？一个只有肉体本性的人怎能遵守属灵国度的律法呢？爱好罪恶、恨恶圣洁、腐败的、污秽的本性，怎么能使一个人成为圣洁呢？神要使属血气的人满有他儿子的形象，神要付出些什么呢？在天上，一个没有重生的灵魂能有什么欣慰呢？在地上，那些活在肉体中的人，若然不能欢喜那些活在属灵层面的人作伴交谈，那么在天上的怎能喜欢地上的人呢？属血气的人所追求的快乐、欲望和事业，正与属灵的人相反。假如尼哥底母心中所可想的是要取得和享受属灵的东西，他必须先有属灵的本性。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这旧有的属肉体的本性，使人只能活在肉体里面，而不能活在别的地方。所以耶稣要尼哥底母明白，他不要期望把旧有的本性来一次突然的或是渐进式的改变，以便能够达到心中的愿望需求。耶稣没有建议尼哥底母在他旧有的本性上增加属灵的恩赐与恩典，或是减少罪恶的趋向与习惯。耶稣不会拿新布补在旧衣服上。耶稣很确实地表明，即使人有了神奇的属灵点金术，还是无法把肉体点成属灵的黄金。肉体是神所不能改良、改变或是利用的，在肉体里面没有一样能被神所接受。那么，神要的一个悔改信主的罪人预备什么东西，才能使他得以进入圣洁的国度呢？神的目的是要给人一种新的本性，使人配作神国度里的国民和神家中的儿子。神的目的是要把自己神圣的本性赐给人类，使他们能在超血气的生命中多结果子。一个人要得到神的生命，必须有神的本性。所以，经过这种新生命的诞生后，神便要把自己的生命种子种植在人的灵里，并且亲自住在人里头。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四节，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九节，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为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信从耶稣基督的人能够得到他从未得到的东西，就是神的性情。神永远的生命已经种植在人心深处，所以他全身充满一种新生命里的神圣能力。这种新的重生经历是要赐人一种在知识、情感和意志上崭新的本性，使人活出完全的新生命，使人能够活在一种全新的境界里。照主耶稣与尼哥底母的谈话看来，神是明显的不能接受任何别的东西来代替这种新的诞生的。一、改革不能代替重生。既然神不想改良旧人，神也一定不会悦纳人的一些零碎改变以代替重生。改革纯粹只是人的工作，改革后的肉体仍然是肉体，因为这只是人想办法改善自己而已。改革或者可以使人有好的品性，消除恶习，但是人总不能借着改革把肉身改变为灵性。改革也许可以使人显得更加和气、慷慨、谦恭，但是它总不能使人成为圣洁。人若不圣洁，就不能见神。改革或许能够帮助一个人改善他属血气的生活，但是不能算为神所要求的一种在属灵层面上脱胎换骨的新生命。二、尊严呢，不能代替重生。有许多人执迷不悟地对自己说，只要自己的品性与行为能够达到社会中最好的道德标准，就必定能够配与全然圣洁的神彼此相交。但是神的标准高过人的标准，如同天高过地一样。三、宗教不能代替重生。尼哥底母是一个热心的活跃的宗教分子， 但是他不是神的儿子，也不是神国里的国民。在神国的大门没有这样的一块告示牌写着：凡已经受过洗的，殷勤做礼拜的，有份领受圣餐的，有读经祷告的，肯纳十分之一的，都可入内。神却是已经以他的圣洁在神国的门上写上了这些严肃不可废去的字句：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主耶稣是公义的审判官，他要禁止没有重生的人进入神国。启示录第21章第27节：凡不洁净的，并那些行可憎与虚谎之事的，总不得进那城，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去。所以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